看第一次出来，我第一次见到他出来，哎，对，
他的分享和勉励啊，感受很深啊。我说呢，这一个年轻人啊，他知道他想要他父亲所要的，他对父亲的要求，就是说呢，我肯定的有一天会当个好爸爸。啊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你会的。一个小男孩，睡觉的时候就陪着妈妈还有奶奶呀、啊，到床前祷跪在那边祷告，他就闭着眼睛说：“亲爱的主耶稣，请保佑妈妈，请保佑爸爸，请保佑爷爷奶奶，也请给我一个美好的睡眠。”然后他突然抬起头来说，大声说：“别忘了。”给我生日，我喜欢一辆自行车。孩子，妈妈说，不用这么大声，上帝不是聋的。那小男生就笑笑抬起头说，我知道，可是奶奶是。不单是小朋友们会利用祷告来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，不少成年人呢也不能摆脱他们对祷告所有的一些错误的观念。有些人祷告纯粹是一种的习惯，在饭前就习惯性低头做个献礼祷告，也有些人祷告却没有真想过神也要他们同时去努力争取，就像一个销售经理求神他这个月帮他达到那个业绩啊，因为比较低了要达到他，可是又不肯努力多点去敲顾客的门。另外有些人呢，把神就当成神灯里的那个精灵，要向他要什么就得什么。诗篇86篇呢，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些关于祷告的宝贵教训。实际上这篇诗篇是个不太独创性的诗篇，就是说呢，它里面就像一个镶嵌，把圣经和圣经里不同地方的一些对话一些话拼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图片。也因为如此呢，有些解经家呢就认为这篇诗篇可能不是大卫写的，可是呢大卫是完全有可能拿一些他过去做的一些祷告，把一些句子呢把它并凑在一起组成了这一篇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呢不需要有独创性，最重要的呢是要来自内心的诚恳与真诚。诗篇86篇包含了不少有关祷告的教训，但它最主要的教训是我们极大的需要是激励我们向神多祷告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因为有极大的需要，就激励着我们要向神祷告，因为唯有他能拯救我们。让我们来探讨四个问题：为什么要祷告？我们应该向谁祷告？我们要如何祷告？我们要求什么？首先，我们为何要祷告？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有极大的需要。大卫在一开始就说，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，应允我，因为我是困苦贫穷。记得大卫他的身份是国王，一个国王这么说，我是困苦贫乏的。在第2节以及16节呢， 他呼求神来拯救他，因为他知道他救不了自己。在第七节他说，我是处在患难的日子。在十四节他提到有一群强暴人来寻说他的命，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贫乏，有极大的需要，所以他恳求，恳切地向神祈求。按理说呢，需要比较大的应该会更恳切向神求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的骄傲会蒙蔽我们的心眼，叫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贫穷。我们也很多时候会经常自行想办法，用自己的途径或找认识的人来帮忙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就是不恳求告神。谁有做过这个？我有。直到走投无路了，耗尽所有的办法，可能就无奈地说一声，哎，我已经尽力了，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祷告吧。弟兄姐妹，祷告对这些人来说是应该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应该是一开头就应该这么做，不要等到最后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最后补救的方案。有些基督徒呢不看重祷告，是因为他们还没体会到属灵的征战的严重性，他们不常不认识神的，或不常去读神的话，他不知道魔鬼是很真实的。在彼得前书有说，这好像一只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基督徒。他不要去找非基督徒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已经属他的，是他的人，他要找那些不是他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需要以恳切的祷告来靠主得胜。所以对那些不经常祷告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第一个祷告应该是，神啊，求你让我看到我是多么的困苦贫穷。第二，我们应该向谁祷告呢？我们应该向独一的真神祷告。多认识神的属性和他宝贵的应许呢，会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。因为大卫对神有很深入的认识，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中学到许多有关神的属性。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，我们的神是伟大的，他是唯一的真神，大有能力。大卫在八到十节说，在众神之中没有谁和你相比，你的作为也是无可比拟的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国都要来在你面前下拜，他们必荣耀你的名，因为你是伟大的，并且行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神。在这里大卫用了七次希伯来文的 Adonai， 就是主的意思，来称呼神。这意味着神的主权是遍布是全世界。他说万国有一天都要来到他面前下拜，他是伟大的，并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他是神。在八节所提到的众神，他提到一个众神，不是指还有别的神哈，他是指着那些世人所敬拜的偶像或者邪灵。在哥林多后书，撒旦被称为世界的神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，整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五节说，地上或天上或地上 有许多的神，有许多的主，不是神称，是人称哦。你要记得，他所指的呢是撒旦的一群班底，这些邪灵诸般的步伐与邪恶的作为呢，在现今的社会里处处可见。当神所定的日子来到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弟兄姐妹，因为启示录说20章很清楚说，当一来，当那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呢，他会毁灭所有敌对他的，这是耶稣所说的，不是与我在一起的就是敌对我的，不是属他的就是敌对他的。这些人的命运就跟魔鬼邪灵一样，他们都会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这事还没有成就以前呢，魔鬼在世界上还掌权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也可以安心，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。一起讲一下好吗？一起讲出来，大开声的讲好吗？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就叫我们更有信心的为我们不幸的亲友祷告。黑暗的势力虽然强大，但绝对不能与神的大能相比。神已经应许有一天他所造的万国都要来到他面前相拜，因此呢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为那些未信的亲友祷告，好叫他们一天也可以认识我们的真神。神第二伟大的第二个原因是，他大有慈爱、恩惠与怜悯。大卫在3与6节求神恩待他，他提了两次。他也在5节跟15节呢，引用了神在出埃及记34章向他百姓所说的：“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。”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这段话很熟啊，因为在旧约里他多次的被不同的人引用了。你可以在荧幕上看得到这些是哪些地方，我不会读出来。大卫在这篇里两次引用了这段话，是在5节跟15节。他为什么做呢？是因为他清楚了解神的本性是满有恩惠慈爱，他不轻易发怒，而且有极大的慈爱和信实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，领受从他来的怜悯恩惠，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。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些还没有让神进到你生命里头的，你需要首先这么做，才可以领受到上头这里所说的那些恩惠、慈爱跟怜悯。你需要首先对神说：“神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。”所以我邀请你们中间，如果那些未信的，今天就来领受他这丰盛的怜悯跟恩典。聚会完后你可以来找我，或者找几位马可或者几位这里的同工，他会跟你可以跟他们谈，他会可以帮助你。如果你是一个犯罪跌倒的基督徒，神也邀请你今天到他面前来求饶恕，得怜悯跟恩典。大卫呢，在第2节求神 保护他，因为他是个虔诚人。这并不是说大卫比你虔诚，他比你好，他其实呢也犯了很多罪，甚至犯了很多大罪。当他说他是虔诚人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主啊，我是属你的，我要跟从你。有些人呢，在信了主以后，会遇到一些没预料到、自身呢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可能是一种严重的健康状况，可能是事业上不顺利，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，可能是夫妻中间不和，婚姻面临破裂，可能年纪也差不多了，仍旧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。不管你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，神给你们的邀请是一样的，来照你的本相，无善可陈，来到他宝座面前，来领受他无限的恩典的帮助，来面对你的个人的状况。他不会因为你多次求告他会对你不耐烦，因为主经常提醒我们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是他的恩典是灼灼有余，是永无止境。神的大的慈爱、丰盛的恩典和怜悯，应该鼓励我们多向他祷告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使你们得什么？安息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来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都知道了，以赛亚书说，口渴的人啊，你们都就进水来吧。因为在约翰耶稣说，约翰四章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神没有申请表格需要你填啊，没有费用需要你缴，也不用排队等候，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求与领受从他那里来的帮助与祝福。如果觉得你自己不配，你是对的，因为他的恩典都是白白赐给那些不配的人。第三，我们应该如何祷告？大卫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恳切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用感恩的心来祷告，用谦卑的心来祷告，也要凭信心的来祷告。首先大卫说恳切的祷告，那大卫诚恳逼切的心在他的祷告中显然而见，他并不是按着惯例的重复的那些小时候背过的一些祈祷，如好譬如主祷文，我不能说这主祷文你不可以念，可是或者在吃饭前不可以做个谢饭祷告，可是你要记得，当我们做这个动作，当我们做个谢饭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对为了桌上的食物向神感恩，好不好？下一次做谢饭祷告，想想你口所说的话，感谢天父赐给我桌上这些食物，求你赐给我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些美言，好不好？大卫不是像那些习惯性的讲祷告这种方式，他来到面前，在诗篇八十六篇，他的祷告就是说，他的口气怎么样的呢？他是来到主面前恳切的说，主啊，求你帮我，你不帮我我就完蛋了，你不救我，我的敌人肯定把我杀掉。 如果今天你们家里来了两个人敲门口啊，出现了两个人，一个呢穿着破烂的衣服，斜着双腿，消瘦不堪，另外一个呢穿着干净的衣服，好像我这样啊，看来还挺健康强壮的，手上还拿着一部 iPhone， 两个人呢都跟你求同样的事情，向你要饭。第一个呢是跪在那边用很凄凉逼切的口气，求你给我一顿饭吧。第二个人呢站在那边用很平淡的语气说明他来的目的。我请问你可能会帮助哪一个人？当然是第一个。神也是一样的，那些不真心恳切向神求的，不能期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。我再讲一次，那些不真心诚恳切向神求的，你不可以指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。然后大卫也说我们要不断的祷告，在第三节他说我终日向你呼求啊，他会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他困苦穷乏。那保罗在前五章十七节叫我们不住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。有些人呢以为是这个不可能的，我还有别的职务，我要干活谋生，我要上学备课，我要照顾小孩，我要忙碌家务，哪有时间整天跪在那边祷告。各位，这不住不断并不意味着你要摆下一切东西不停的祷告，它原文的含义是指的军事的攻击，你攻一座城没有成功，你重组那个重整那个旗鼓，再来一次攻一次那个城，你继续这么做，直到一天你攻破那个城墙，取得那个城。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向神祷告，一遍又一遍的持续不断。第三，用感恩的心来祷告。在十二节用的那个称赞，我要称赞你，也带有感恩的含义。我们要满心的称赞主，也就是说我要满心的感谢他。保罗在刚才我提到的帖前五章十七节叫我们不什么，我们要不断的祷告，接着呢不住的祷告，在下一节呢接着他就叫到我们要怎么样，凡事谢恩。对，大家都很熟悉圣经啊，都是叫我们凡事都要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给的旨意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凭着信心，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以前学习感恩，不管逆境顺境仍然可以凭着信心说，主啊感谢你，主啊感谢你。谦卑的祷告，大卫是带着谦卑的心来祷告的，他不妄言的向神说，主啊因为我是被你所拣选的国王，所以我应该从你哪里得到比别人多。相反的，他在三到六节重复的求神怎么恩待他，就是给他他不配的。在第四跟第十六节呢，他提到他自己只是神的什么仆人，是不配的他的祝福的。他也承认自己是困苦贫穷的人，所以求神赐给他能力。我们不是国王，可是你 要尝试想一下，堂堂一个国王，这不是一些很酷的话，尤其是他还写下来留给后人来知道。君王呢有他的形象，他要维持，他要让百姓看得到他是多么充满自信，多么意志坚强。可是呢，这里大卫却很愿意谦卑承认他是个困苦穷乏的人，这是因为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好榜样。接着呢，我们也要凭信心来祷告。大卫在这里肯定了他对神的信靠，在第七节他说神会应允他的祷告，在十七节他求神赐给他一个恩待他的记号，好叫这些恨他的人看见了就蒙羞愧。我要提醒大家，信心呢不是闭着眼睛逃避现实，信心是凭着我们对神的认知与在他过去回应了我们祷告的实力。有一些比较开放的传道人教导说，我们可以凭信心指使神叫他照我的意思来成事，可是呢连主耶稣也没有这么做。他在最后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怎么说，对他的父神说，不是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还记得主教导我们的那个指导文吗？愿你的国降临，愿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就在地上啊，就是你的现在的地方，你的处境，你的环境，你现在的所在的地方，你在的工作岗位，你在家里这个你的身份，就是你的国籍，就是不在你的现在的现况里面，这你他的旨意成就，是你的祷告吗？是我的祷告吗？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大能与他奉献的慈爱。如果一件事是为他的荣耀与是为我们好的，他就一定会成就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我们有极大的需要。我们应该向谁祷告？我们应该向我们为独一无二伟大的真神祷告。我们要如何祷告呢？我们要用恳切的心来祷告，我们要不断的祷告，我们要感恩的心来祷告，我们要用谦卑的心来祷告，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来祷告。最后我们应该求什么东西？我们要求我们的救恩，我们要求神使我们在试炼中有喜乐，我们要求神使我们有一个受教顺服专一的心，最后我们要求神他的名得荣耀。为我们的救恩祷告，大卫在二章二节跟十六节求神从敌人的手中把他救出来。至于你，你可以向神求解救你脱离他的审判，他差派他儿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给了我们一条出路。要记得他不是来拯救那些认为自己还不错的人，他只来拯救一种人，是什么人？罪人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求神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，这就是你现在最需要做的。其次，我要求神给我们试炼中有喜乐。大卫在第四节求神使他心里欢乐。当你在困境里头，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。主啊，我在苦难中，感谢主，我很高兴在苦难中，很难吧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清楚明白神赐给我们的试炼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好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当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全善的神的话，就是说他给予我们的试炼都是为我们好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在试炼中仍然可以保有喜乐。雅各书一章怎么说？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了，但忍耐要坚持到底，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。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受教顺服与专一的心。大卫在十一节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把你的道路指教我， 使我行在你的真理上，专心敬畏你的名。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，受教的心很重要。当我们在试炼中，我们要求神告诉我们他要接着试炼苦难来教我们的功课。通常基督徒面临难题困境，就会很自觉地求神把他们从这个困境中搭救出来。可是大卫这里没有这么做，他反而求神来指教他学习神的道路，使他可以更加顺服，行在神的真理中。我也盼望神能够赐给大家一个专一的心，会全然的忠诚一生。当生命当中，当我们生命各方面都很顺利的话，凡事感恩是很容易的。一旦事情出了有出人意料的转变，不少就会开始对神起了一个怨恨的心。当年以色列人站在红海对岸，亲眼看到神展现他的大能，把红海分开又合拢，这事过了不久，他们就走到苏尔沙漠，在那里找不到水，就忘记了他们的神是怎么一个神，满有慈爱、怜悯、恩惠。他们就开始对神抱怨：“我们喝什么呢？”他问摩西说：“我们喝什么？”这些以色列人是不受教的，他们才刚看到神在埃及所行的十大灾难，叫法老终于肯让他们离开。可是呢，他们还没有完全充分领会到这大有慈爱、恩惠、怜悯的神是绝对绝对不会离弃他们的。可惜的是，不是每一个信徒在他面临试炼都肯谦卑在神面前，在思考到底神要在他的试炼还有苦难中教他什么东西。他们很多反而会心里变得顽梗刚硬，对神起了怨恨的心。问一个最常问的问题：为什么？ Why？ 那英文是 Why？ 为什么？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顺服的心，借着试炼考验往下扎根，往上结果。他对神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要用这试炼来操练装备我，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求你帮助我忍耐，给我这个恒心忍耐，帮助我心灵安稳，受教顺服，好学习更加的敬畏你的名。”最后我们要求神的荣耀遍布全地。大卫在九节宣告说，万国有一天都要来到他面前下拜，他们必荣耀他的名。他也在十二节肯定他要永远荣耀神的名。神使我们经历的每一个试炼，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要我们接着试炼来学习依赖呼求神，也来荣耀他的名。诗篇五十篇：我在患难的日子呼求你，我那主在那主对对这主说哈，在患难的日子你呼求我，我就必搭救你，我也必你也必尊敬我。荣耀跟尊敬在一起的，当我们荣耀真正的荣耀神，我们就要尊敬的尊崇他。所以不但我们经历了什么的，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的试炼考验，让我们都祷告神说：主啊，我要高举你。很多东西我不明白，但我相信你是我至高的神，你是全知全善全能的神，我要荣耀敬拜你。求你，我要让别人看到 你在我的试炼中赐给我这个喜乐，我希望他们一天也与我一样荣耀尊崇你的大名。今天是父亲节，可能你们看不出我今天讲这篇道，你刚才达山说的还有待会会演一部话剧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多的是，这里很多父亲啊，还刚刚做了一次最新的一个，恭喜你最新的一个爸爸啊，三个礼拜的爸爸啊，还标签还在那个标签啊，新的爸爸呀，我也相信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啊，都是很尽责的父亲，都尽了你们当父亲的本分，来教养、爱护你们的孩子。所以呢，我要站在那边，我有一些权柄啊，我就代表神来祝福你们，也感谢你们每一位啊，当父亲的，为你们过去对孩子的爱心的一切的付出啊，做一个爸爸，所以可以拍拍自己的肩膀啊well done 啊。这个同时呢，我也要勉励你们大家父亲啊，基督徒的父母呢，不止父亲母亲也一样啊，对不起，今天这个父亲节留到母亲节，留到别人讲吧。父母啊，基督父母除父母，还有除了养育孩子，还有一个额外的责任，就是呢，不仅仅要疼爱养育你的孩子，你还要为他们祷告，不是偶尔为之，而是经常不断的，在他们还小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为他们的灵命祷告，叫他们长存一个敬畏的心，一生不偏离主道。在他们还小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牧师提醒我，当我们小孩小，他来看我们的小孩刚刚生出来大概一两岁的时候，他就来看我们，他就提醒我们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要从小就要求神为他们的婚姻祷告，求神赐给他们一个爱主比爱他们更多的良伴，求主赐给他。那些未婚的姐妹弟兄啊，一样啊，为自己祷告，上帝赐给我一个爱你比爱我更深的一个良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吧，如果他爱主比爱我更深，他肯定会爱我。好，让他们可以一起来携手的共同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荣耀高举他的名，别只顾着努力赚钱来为他买最新的一台手机或者 Xbox， 要立志摆出时间来，父亲们恳切的不住的为他们的代祷，不只求主帮助他们考得好成绩，更加要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，带领他们一生走在正路上。神是大有能力，满有慈爱和怜悯，你愿意谦卑来到他面前求他怜悯你一家吗？各位父母，你愿意恳切求主看顾保守你的孩子，好叫他们一个都没有失落。我现在就请在座的为父的都站起来，好让我为你们做个祝福的祷告。所有的父亲啊，有孩子的不管在这里或在长大没关系，都站起来，这有孩子的父亲都要站起来啊，请站立起来。好，我让你们张开你们的双手，作为一个谦卑感恩的表示，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。 好吗？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哈，大家就闭眼祷告，把手伸开啊，领受。天父，你是伟大的，并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，大有能力。你是良善，又乐意饶恕人，向你呼求的，你都以丰盛的慈爱待他们。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你丰盛的恩惠怜悯是永远够我们用的。我为这里的每一位父亲献上感谢，他们现在站在你面前，张开双手，谦卑恳切，期待领受从你那里来的好处。我求你就差派圣灵来到他们中间，充满他们，好叫他们靠着那上来的能力，回到他们的家，能够做个更好的父亲和丈夫。求你指教他们能更深的认识你，也愿意全心的委身依赖你，让他们深深的经历到你的大爱与你对他们的无条件的接纳，好叫他们也以同样的爱来无条件的接纳他们的孩子。求你坚固他们的心，赐他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晓得如何解决孩子行为上的矛盾，在哪里有伤害、误解或不义，求你的恩典就显明，求你的饶恕就流露，求你的医治就开始。求圣灵把孩子们的心与他们父亲相连，心心相印，就算在最绝望的关头，开他们的心眼，好叫这些父亲看见他们仍然可以信任信靠你来拯救他们，因为你是统管万有全能的神。我这时候就求你用坚固的围篱笆四面的维护着他们的家，好叫恶者找不到奉献可以侵入。如果有一方的配偶是不幸的，求你就借着他配偶的好行为吸引他，有一天也来到你面前求告你，好叫你的名在这一个家庭里得到绝对的荣耀与高级。奉主耶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坐下。